天啊、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诗篇121篇。那我现在啊、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啊、因为我这篇诗篇是跟上篇120篇是有点关系，所以我想问问看，上回Samuel 讲的这个120篇有没有都还记得？还记得不记得？讲些什么？如果记得的话，请举举手。做做运动，可以。居然没有人记得。
两个礼拜
之
前。
不是啊。
哦，
有啊，还是有人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有多少人？我想看看有多少人今天读过这个诗篇121篇，也请举举手。哇、哦，这么多人，
确定？
那我今天的压力是蛮大的。在我讲这个诗篇121篇以前呢，我想先回忆一下，就是说上回 Samuel 跟我们讲的120篇诗篇。那上回我们记得，就是说 Samuel 跟我们讲提到，就是说诗人，以色列诗人，他们每年有去耶路撒冷朝拜，每年有3次。那这诗歌呢，就是从他们去朝拜的这个路上所唱的。那120篇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诗人在朝拜的路上，他就对自己的处境，就是说他生活在一个危难和谎言之中，他想要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他就向神呼求，他想诚实的面对神，然后呢，神有吸引他去这个路上。所以呢，这个上回的诗篇呢，是诗人一个觉醒的一个呼求。那我现在要分享的121篇呢，是就是说诗人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要呼求，我要寻求帮助，但是找谁帮助呢？这个就是121篇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把这个121篇呢分成过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第一到二节，那是第一部分，那是是信靠神的宣告，就是说诗人他认识到他那个帮助是从什么地方来。第二呢，是从诗的3节到8节，那是神的保守和应许，就是保守就是说神的作为，然后在作为当中呢，他又应许我们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说信靠神的宣告。让我们先来一起读诗篇121篇1到2节。我们来。
我要向山寻母，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OK， 那我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向山举目？然后我们举目看山了以后，山上有什么吸引我们？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为什么说要有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其他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依靠呢？比如说有很多偶像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依靠？那么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诗人的处境，他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出这个问题。首先呢，他是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外在环境。那我们现在先来说说山，这个山是指什么？就是说 他去朝拜的路上，那这个去的是圣城耶路撒冷，那这个山呢就是指耶路撒冷周围的山。这个山上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诗人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也可以看到寺庙，也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巴勒斯坦人他有这个很多异教崇拜也是在山上。再有就是锡安山上圣殿，那就是这个诗人要去的地方，就是要朝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旅途上呢，他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说高山险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什么野兽啊，或者另外的危险都可能出现在这个旅途上。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诗人内心有什么变化。他那个内心呢，我想是灵与肉的征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去的目的是要朝拜神，那就是神吸引他朝这个山上走，要去那个圣殿，那就是神的引领，这是灵的方面。还有个肉体的方面呢，他去的路上呢肯定有困难，他可能体力不支，他身体软弱，他还可以有很多就是受到其他的偶像或者其他人的影响，因为别人也去山上，他是别人可能是异教崇拜，那这也可能吸引他，所以他还有其他的诱惑。这个是肉体方面的。那内在的变化呢，就是肉体和灵与肉体的征战，这个是世人的处境。然后看看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那时候就是观察，然后呢寻求，渴望得到帮助，他是需要帮助，所以他才发出这种呼求。那这个诗人发出这种呼求的动机是什么呢？他那时候就是要定睛仰望神，因为他知道只有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他的帮助，所以他就定睛仰望神，想从神那里呢得到智慧，得到力量，然后有信心做这件事情。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看看神的话来怎么样来解释这个诗人的动机，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吸引诗人去这样做。神在以赛亚书45:22呢，他说到，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也没有别的神。还有呢，就是出埃及记20:3，这个你们奥兰里头好像没有，说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的神。那这两句话呢，就已经点出了，就是说我是唯一的神，你们要信靠的。这里就说明，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去信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其他的邪教，你们都不可以信。这是神这两句话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看从罗马书第4:17-21里头，又说亚伯拉罕所信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而且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句话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着神的仰望神，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而且有了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就会更足，而且神所应许的就必能做成。这就是非常肯定的，在这里已经向我们说明了。接下来我们看28:7，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能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称颂他。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里头就给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盾牌。什么是盾牌呢？就是防止攻击的一种武器，一种防御的工具。所以说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所以我要依靠他。依靠他以后会怎么样呢？心中快乐，就是说说明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做的，你做了以后会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我心中快乐，所以我要来歌颂他，称赞他，这就是诗人的动机。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哥林多后书6:16，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是活的神，他在我们中间来往，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这个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我们所崇拜的对象，那是死的东西，你去崇拜有什么意思呢？那神在这边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我是活的神，我是在你们中间走来走去的神，我是在你们随时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的神，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我想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那我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重生得救的一个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那时候我个人的偶像呢，我想开始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因为为什么我会那么自信呢？因为在我出美国以前，来美国以前，我在国内我一路是比较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在国内是无神论者，说是无神论其实是有神，因为那时候共产党毛主席我们就把他作为神。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有首歌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共产党无形之中就是旧中国的神，然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么毛主席就是我们的神。这两个当中还有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个这个就是把共产党和毛主席神化，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是说是无神论，其实就是有神。但是这个有神，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斗士批修，把中国呢思想搞得一塌糊涂。到后来每个人只知道有共产党，但是不知道信什么。每次运动一来，打一批人，一批人就是打倒，然后一批人起来，都是说是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对我们学生，我那时候是小学生、中学生，对学生来讲就是不用读书，就是去搞运动。所以当时我什么都不信，我觉得这个是 nonsense， 这个信了以后没有什么好处，信了以后读书都不读了，我自己就是一天到晚看小说书而已，我就不去读书，大家都是这个样子，读书没有用。然后直到那个时候邓小平上台，开放改革开放也不是改革开放，就是恢复高考，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一起，就是说从中学考大学，那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水平嘛，一下子也就考中，去了上海最热门的大学。这个大学确实是不好上，因为这个考分一定要在一定的分数线里头。为什么我说这个学校很难上呢？因为这个学校是独一医学院，大家都想上，而且都想分在上海，不想去外地，所以这个上海第二医学院是最吃香的，就是说最热门的一个专业。那我正好也就考在这个分数线上，我也就进去了。我觉得这是我 lucky， 而且还不错，能够进去。读了五年以后出来，分到最好的上海最好的医院去做里头最热门的一个专业，心脏外科。做了这个外科，在大概3-5年里头，又出了这个文章，是在国内最好的杂志上第一署名的文章，是《中华外科杂志》。那我想这一路过来，我都是很顺，所以我觉得我要靠自己就可以。 不用靠别人，我靠自己就蛮好。然后后来就是公派出来，到美国，以一个医学院去进修，说是进修嘛，就是搞个课题出来看看而已。然后他们也给钱，不用生活费，虽然这个费用是很低，但是够吃够穿。然后他们住还不用钱，是住医生宿舍，所以我觉得开始一路非常顺。但是到了美国一看，我觉得不对头，这个我做的课题除了这个名字和临床以外，这个 project 的名字和这个名称和临床有关系以外，这个里头的内容要做的实验手段都是自己不熟的，因为我做临床的，不做这个研究的。他那个实验手段，从仪器用的方法我都不熟，所以一切都是从头来。然后呢，要跟管机器的人打交道，要跟指导的教授要打交道，然后要跟同事嘛，又是日本人、意大利人，反正是个像联合国一样的。当时呢，英文也不好，所以呢，交流也有困难。再说呢，我出来是，我结婚刚刚第二个星期吧，第三个星期就出来，所以家里还有太太、母亲、父母都是很远，对吧？千里以外，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苦闷、沮丧、苦闷、无助。然后呢，我就想，哎呀，一个是在想太太，另外一个是精神压力大，老板催着要结果，实验我又从来没做过，都要去问人家，还要看书，本身这个英文又不太好，要和人家交流，要去问人家，要去拿机器，什么都，这个一切都是非常困难。所以当时的我是非常的无助，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靠自己，真是我要去，要是我在上海的话，我要跳黄浦江了。我怕是没有，因为我帮助，要是找人谈，我也不知道谈什么。找外国人，我英语又不好，讲也没办法讲，没办法沟通，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个同事也是中国人，他带我去教会，他说那个地方你肯定能够得到安慰。我说什么地方？哎，他说你去了就知道。然后我一去教会，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在一起唱诗，一起敬拜，然后互相交流。哎，我觉得真是觉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心情啊一下子好起来。然后呢，这个里头有通过这个查经呢，这个里头有两节经文呢，我是比较深刻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节就是以弗所书2:4-7，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然而神既然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另外一个是约翰福音3: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6，
这两句经文我印象非常深刻。哦，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我到美国来，我知道神是在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接触到的人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人用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记得不记得，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讲过的一句话 My God。 为什么每个人都讲这句话？欢喜的时候 Oh my God, thank God, 这个生气的时候也是 Oh God, 我怎么这样做这种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张口闭口就是 God。 所以我想，哎，这 God 是怎么回事情，怎么有个高的每个人都会认识他，每个人都来叫他，那肯定有点意思。 那我去这个教会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 God 确实是好，他既有怜悯又有大爱，他通过教会的弟兄来给我们爱。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医生的宿舍钥匙要收走了，我们没地方住，然后呢身边钱也不是很多，所以要租房呢可能钱也不够。那时候教会弟兄就是讲也没讲，有一对夫妇要去剑桥讲学，一个很大的 house 在那个恰布广，他们就谈了一次，就是说好，你们一对 couple 就住进去，为期半年，什么都不用付，就住在里头，就这样，很奇妙的就把我们带进这个家庭，就我们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神是有怜悯，是有大爱，这活生生的在我们这边就显现了。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觉得这神是我的救主，我要信他。所以我和我太太都在那时候受信，这个就是受洗信主。然后当时我的压力，我的精神压力就是一下子就松下来，我就觉得我欢喜快乐。然后因着这种心态呢，我在我科研当中和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大改善。在这个一年半里头，差不多我和别人署名的文章大概就有七八篇。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得着很多，认识神是我一生的荣幸。那从那个时候呢，我就从忧虑变为这个学会就是交托，然后从前依靠自己，那我现在是依靠上帝，依靠神。那就是我这个就是从我那个受洗的过程来见证这个主的帮助。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第二部分，是神的保守和应许。那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抖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人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如何保护我们的。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是随时的看顾，没有时间限制。那这里呢就是突出有三点，就是说脚不动摇，二是不打盹不睡觉。说到脚步动摇，我其实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其实就是彷徨过犹豫过，因为我不习惯就是说面对大家来讲这个事情，我的脚就有点颤，因为我还没站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这种感觉，脚打颤。然后呢不打盹不睡觉，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打盹不睡觉呢？这事情好像只有神才能做这种事情，人怎么可能不打盹不睡觉呢？这好像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来看看诗篇二十七篇，27篇第一章，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应聘。
没有。
哦，这是后头。这里提到的这力量，它就支撑着脚不动摇，也支撑着不打盹不睡觉。这个只有在神才能做得到，人肯定是做不到。这个我有运用，我可以再待会儿再分享。另外一个是随处的荫庇，没有地点限制。我在这里呢列着也是三点，就是说右边的保护，二是太阳不伤月亮不害。那右边的保护呢就表示神的同在，然后太阳不伤月亮不害呢就是表示昼夜一切 危难和威胁，比如说是我们可以体察得到，就是说撒旦的明枪暗箭的攻击，这个都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有明的有暗的。暗的就是明的就是有些人对你不满，当面指责你，当然他有好的也有坏的。那如果说是受到撒旦的诱惑来给你的攻击，那就是明的，当面给你开销的，那就是明的。那暗的呢，就是可以在第三者之间说你的坏话，然后到头来诬陷你，然后你又被诬陷，你又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你知道有人在受到撒旦的引诱，在第三人那边说你的坏话，然后引起第三人和你之间的矛盾，那就是暗箭的攻击。然后这边呢，这个有一个诗篇也是比较说明这件事情，就是这边说是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都说明，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避难，他有这么多的，他又是我们的岩石，又是我们的山寨，这些通通都是说明，就是说神是我们保护的，神是保护我们的，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去保护我们。那这里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就是说我自身就是进入就是投入到奉献当中，就是侍奉神这个一个过程，我想也是可以用来说明这个神是怎么样随时来帮助我。那这个应用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从中国刚刚回来，我和苏家，我们那时候呢，通过我母亲我岳母这个过世这一段过程，和苏家这个在家里查经聚会，然后我们又在那边参加了几个礼拜，然后也有分享，也有得着很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神，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就投入。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求站岗，在那个教会发纸张，这是服侍神，对吧？然后呢，从教会里发纸张，到这个金峰里发单张，就是去远志明的布道会发单张。我跟苏家还有其他经人什么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说这个是发单张。然后呢，我又回诗班去唱诗来赞美神，我觉得这个都是蛮好。我以前唱诗班我以前也做过，我觉得这个是很合适我。但是呢，有一次俊慧弟兄几个月前就跟我讲他要我领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怎么样，领诗我印象当中领诗一定要灵敏比较深的人，对诗歌比较熟，对诗经比较熟，因为领诗要祷告，你要圣灵充满，你要圣经熟，你才能圣灵充满，你要诗歌熟，你才能选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很难，因为这两件事情我都不熟，所以我肯定是脚会打颤，然后我祷告的时候口次肯定就是会不连贯，那这个时候难看了，这个事。所以我这个心就是觉得，我说我放在我祷告中，其实是我是拒绝他，我说我放在祷告中，我下次肯定要是有感动我肯定去，你说我现在不行，我要祷告，我放在祷告中，那就是明显的推脱。但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要来侍奉，但是好像我没有装备啊，这个教会怎么不创造条件来给我装备呢？那个牧师怎么又没来跟我讲，要我叫我怎么个领事呢？哎，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时候教会请了富利德牧师来讲第一讲，
然后又请了谭英老师又来讲。那个谭英老师也那个时候是苏家跟我讲，他说那他们姐妹会，他说我们姐妹会来了一个高人，请了一个高人。他说怎么高人？他说他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圣经很熟，然后他那个讲圣经分析都很清楚。哎，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机会，这个有时候要会会这高人。哎，很巧，他又跟我来讲，他说有个班，他要马上要开个班，这个班叫圣经辅导班，每个人就是说有意愿的都可以去参加这个圣经辅导班。它原理就是说用圣经的方法去解释人性的弱点，然后帮助你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用圣经的方法，用圣经上的话语来指导你去解决你本身的问题和解决你周围或者要你解决的，要请你帮助解决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去辅导，用这种方法去辅导别人，帮助别人去解决，不光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哎，我想这个是天赐良机，我这个肯定要去了，那我就报名了。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收获，因为这个事情是第一，帮助我怎么样来读圣经；第二，从圣经当中我能怎么样来提取精华，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和解决别人的问题。怎么样通过观察，然后通过动机来知道，来纠正自己，怎么样从偏离神的轨道到走向十字架，走神的轨道去解决自己自身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 perfect 的，对，我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灵敏不够，我就是要解决我自身的问题。后来我就从这个，我从领事与否这个促进，然后从反应，从拒绝，那我就觉得我这个是面子的问题，就是怕人说。然后怕人说是什么呢？我就查这个经文，就是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对啊，我想是这样，我怕别人干什么？我领事是为了站敬拜神，带领大家一起来站到神的面前，来赞美神，来亲近神。我要怕别人说我怎么，我领的怎么样怎么样，是好还是坏？我为什么要 care 别人的 judge 呢？哎，这个就解决了我的问题。所以我从拒绝到领受接受，我从怕面子到敬畏神。我觉得神是要我们来敬畏，我们只有敬畏神，而不用去怕别人的闲言碎语。所以这又让我明白了神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从侍奉当中，我感觉神真是一步一步的把我带领到领师，然后再把我带领到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再下去看，就是说从第七节到第八节是生命的保障，一生的承诺。我这边说是也列出三点，就是免受灾难，二是或出或入，三是永远保护。那免受灾难呢，这个例子我想大家有一件例子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那次我们去森林小丘去看我苏家的一个cousin，那个时候是非常之危险的。我们那个车子开到他们那边，前面一棵龙卷风来了，只有十分钟的光景，前面一棵树倒了，后面一棵树也倒了，旁边的树也倒了， 只记得书家在旁边叽里哇啦穷叫。这个是你说这个能不算灾难吗？那个时候还来不及想祷告，还没有想到这个祷告，但是事后一想，真是神的在保守啊。要是神不保守的话，那肯定就是完蛋了，一棵树就上来了。然后十分钟以后，你看这个森林小丘一片狼藉，千年大树都倒了，连根拔起，人家的房子什么都砸得一塌糊涂。我们就这么奇妙，三个人在这个车里 SUV 里头也没事情，这个真是奇妙。这个就是在这个免受灾难，这是最好的例子，或出或入。那就是我这里想，可能是一切的行动，就是说你做的一切行动，耶和华都在暗中，就是看着你，在保护你。然后这边一个诗篇，就是说诗篇二十七章一节，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宝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宝藏，我还惧谁呢？那就是说耶和华他是我的 everything， 有他在我还怕什么？这个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然后呢，我可以就是把我失业后的一个感悟来和大家分享，就是说来说明身在危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引导你。 OK， 去年年底莫名其妙的，我在这公司做了十几年，这个 project 莫名其妙 cut， 然后总公司说一定要裁人，老板通知我的 boss， 我 lay off， 没得话说，就一个星期，当然 package 是不错，但是就是你考虑的余地都没有，就这个样子。公司的光景是这个样子， budget cut 掉，买了另外一个公司，公司的钱好像有少，所以要这样做。很多人都是工作了很多年的，比我还多年的，大概二十几年的人都 lay off， 所以就这样，我们一起 lay off。 lay off 以后，那我的反应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了，因为我做了那么久了，又没什么差错，做得蛮好，我觉得蛮顺的，越来越顺了，一下子磕掉了，莫名其妙，我就埋怨神了。我说神啊，我信你差不多要十几年二十年，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哎，这个事情开始一直想不通，然后想听神的话也听不到，不知道在哪里。这很奇妙，就是说我就回 after 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回大陆，让我看到我岳母是怎么过世的，神怎么带领他，就是说让他平平安安的过世，然后在他的家里有一批人都因着这个事情信主。然后我跟苏家也一起回来，我们要来侍奉主。在这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我通过读圣经，我这边有圣经，我帮你我们说来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还有生命记十三章第三节，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还有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还有一个就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意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哎，我觉得这个四节非常适应我现在的情景。我问神，神没有回答， 但是神通过这个圣经来问我，问题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来亲近我？我是你的神，我知道你要什么，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给你。是啊，我想是的，神是没有给我说话，但是他通过圣经来让我领悟，就是说你有没有亲近神。在我lay off以后，我有没有去教会？我其实教会已经有很多年没去了。我有没有去教会？我没去教会。我有没有亲近神？没亲近神。神说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有没有做到？我说我没去教会，我怎么去爱你？就没去，没做到这件事。然后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也没做到。为什么？我自己对我太太好像不好嘛，我们俩一直吵架，我老是埋怨他，这个不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哎，这个就是我没有爱好嘛。圣经上说你爱妻子要为妻子舍身，你有没有做到？我说我没有做到。对呀，神跟你讲的话，我跟你讲的话，你都没有做到吗？那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祝福呢？神是会祝福你，是会，他会祝福每个人，但是你有没有 follow 神的旨意？你有没有来亲近神，去知道神对你有什么旨意？我觉得我的感悟就是，我要来亲近神，我要来向着神，我要来服侍神，这样我才能够知道神对我的 plan， 而且我坚信神是会把他最好的 plan 给我。这个就是我在失业以后见证与神和好的一个经历。然后到现在我来，就是有一段经文，我想来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就是说在启示录第八章34-35节。
箴言。
哦，箴言，对不起，箴言。来，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我想把这一个经文作为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小节，然后我下面那个讨论的问题呢是，你有没有在危难中仰望耶和华？第二个是，诗篇121篇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鼓舞？谢谢。
非常感谢神，真的是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